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美学观察家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欢迎大家。
好，欢迎各位社员。可可老师，这个7月11号啊，我看了一下，居然发现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日子。
是个什么重要节日吗？
是一个航海日，航海节。
哦，航海节。
中国航海节。
啊，中国的航海节。哦，对对，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航海节的这个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
啊，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中国航海节呢，它刚好是为了纪念那个郑和下西洋嘛。
哦。
因为郑和下西洋就是7月11号，他的第一次下西洋。
哦 ，7-Eleven。我就想7月11号就 7-Eleven。
对，
刚好，啊，这个日子好记啊，这个日子好记。
应该是1405年，
一四零五年
啊，明朝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600多年了哈，
600多年
了，
因为他下西洋也前后可能有7次，
就是
首次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这个是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对，一个开启了中国大航海时代嘛。
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你想想看，在这个15世纪以前，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主体文化的这个发展这个进程当中，海洋都没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虽然我们说从地球来看可能70%都是海洋，
都是海洋，
但是中国当时因为它主要农耕文化，
我们是农耕文化啊，
对，
内陆的文明，我们中国还是个内陆的文明，
内陆依靠这个，它跟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西方的这个爱琴海的这个文明还是不太一样
啊。 对， 对，
所以我们跟海洋的关系相对是疏离的。
对对对
对，但是郑和下西洋就是开创了这个
新的时代。对，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个时代开创了以后，那又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样一种近40年来，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借助于一个海洋的开放啊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繁荣和发展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你把它投射到地理的这样一个概念上看的时候，就是沿海的都富了。
对，沿海发展是特别快
啊，发展特别快嘛，然后特别富裕，
是，这也是跟整个西方文明接轨嘛，
啊，就跟西方文明就走向世界啊，
对，走向世界，因为西方文明它很多都是从这个海洋，
都是海洋文化，对
对，从海洋开始到商业贸易，到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啊，都是依靠海洋。
对，那我就借着这个中国航海节，咱们来聊一下这个海洋那些事儿吧。
对，
但是呢我觉得海洋事儿那是聊不完的。
对，
那我们就聊聊，
聊不完，
聊聊美学吧，聊聊海洋美学，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聊的。
是，我们可以聊一聊首先人类跟海洋的
关
系，
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美学的维度啊，我们不是探寻生活的美学维度吗？
对，海洋美学提的人不多，但其实西方文明里面一直是，
那就是一个主角。
对，有海
洋，海
洋美学
的这个概念和这个形象或者说意象，它在西方文化，尤其是在它的美学里面，在它的艺术里面，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
古希腊时期其实就已经
一直下来都是
非常明确，
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对吧？
对，所以这个角度来聊聊，还是有美学这个话题，
话题很多东西可以聊，
对，可以讲。
OK， 那咱们就聊聊这个。
音乐应该也挺多的，
那不用说，不用说啊，德彪西的大海，德彪西的大海，
名字就叫大海。
一聊到海洋，大家就会说到想到，虽然很多的这个音乐家们都写了这个大海，
都跟大海
不同程度的都跟大海有关系，
嗯，
但是一聊到这个大海的古典音乐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德彪西的，
因为名字就叫大海，
他就叫大海，
而且他的那个音乐的感觉也是有种描绘大海的感觉。
他是，对对对，他音乐我们讲通常它是一个表情的一个概念，表达情感，他的描述性的功能啊比较
弱一点
啊，
对，
音乐他不描述，但是德彪西他作为印象派的一个作曲家，
对，他好像是
他特别挖掘的这个音乐的这样一种描绘性的功能，
是
绘景功能，
对，有一种光影感，是吧？
光影感特别强，但是这种光影感不是你看见的，是你能够
听到的，
是你能够把什么呢？把听觉和你的这样一种视觉打通起来。我们说这种叫什么？通感，
通感
的这种效应啊。
对，这是它的特色。
我们来先进入一下，透过这个德彪西的大海，
波光粼粼，
波光粼粼的这个神秘莫测又博大精深的这样一个海洋的世界嘛。
对，我们先进入海洋世界。
我们先听它开头的这个，从黎明到中午的大海。它就描绘，
它是分时间段，
非常安详的。像黎明到中午的这段大海呢，特别安详啊，给人感觉特别的，
一个很自信、很温柔的大海。
对对对，自信、很温柔的感觉哈，也是符合我们 很多人关于大海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
啊，
因为说实在的，大海也汹涌澎湃也好啊，或者说大海的这样一种深邃无比也好
啊，
但是我们一般人感受不到。
对，
我们看到的大海都是
宁静的，
很宁静的，
深邃，
很深邃的，
对，
很悠远的，很辽阔的，
对对对，很辽阔。
然后在这里面呢，充满了无数多的这种丰富多彩的这样一种光影的变化。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进入一下德彪西的大海。
柯老师，这个印象派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像莫奈的绘画呀，这些，
对对对，我们都聊过他们的这个。
他这种就是从音乐的角度来，他是不是也是跟比如说像日出印象、莫奈的这种，
其实
有一定的。
他们很多人就说审美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呢达到的这个档次比较高的人呢，他们就会说，他们看见类似于像莫奈的日出印象这种画的时候，
画面啊，
脑子里面浮现出来的音乐呢，就是我刚刚听
的
这个
德彪西，是吧？
德彪西的这种音乐。他这个有点朦朦胧胧，但又有点呢，这个哈、啊、很
光怪陆离，
光怪陆离，但是又有点这个摸不着头脑，但又无处不在那种很氛围笼罩在你身上那种感觉，
稍微有点神秘感，
有点神秘感，但是呢又有点这种朦胧的这种诗意啊，这种感觉。
啊，确实，我们
所以他
这
种视觉和、
这个
和听觉是打，确实是打通的
啊。这种结合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
啊。
特别是你看了印象派绘画之后、
啊，对对对，你再去听他这个音乐、
再去听这个音乐，你确实是两者你可能会产生某种关联。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对，
啊、
没错。
那所以大家建议就是可以看一看
啊，对，因为我们
印象派绘画，
对我们这个只能听那么一小段哈。但是呢，大家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自己可以把这个德彪西的大海到网上找来听一下，然后同时呢，你找一本这个画册。
对
啊，莫奈的他们这个、
啊、
画了很多大海、
啊，
他画了很多的大海
对
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
啊，结合起来欣赏一下。
那柯老师，其实今天呢也想跟您就是聊一下，比如说我们说人类跟海洋这种关系来讲哈，其实也就是大概从十五世纪之后，感觉这个人类跟海洋的关联性啊，因为新航线开辟之后啊，
对
越来越紧密，
对
啊，人类的文明进展啊，包括这种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海洋了。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西方这个系统里面呢。
嗯，
它比较完整，
啊，
它比较完整。这个所谓的完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从古希腊那时候开始，因为古希腊的文明它就是一个海洋文明，
对，爱琴海文明，
它是在爱琴海里面，然后呢是在那个克里特岛啊、基克拉泽斯群岛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啊，这个发育和孕育和发展出来的，它就是带有这种海洋的这个气息在里面，
对对对，
很浓厚。
它的壁画呀，
然后对
它的雕塑啊，其实你都能找到这些影子。
对对对，但是后来到了中世纪就不一样了，到了中世纪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形态。
对。
啊，日耳曼起来了，在它的这个历史文化当中，它完成了一次这个内陆的和海洋文明的这样一个交汇
融合，
当时剧烈的冲突，然后呢，慢慢的融合，那又生成出了新的东西。然后到了哪里呢？到了一个就是这种冲突到了一种白热化状态的时候呢，又是通过海洋去打 开了它的这样一个、这个通道，
就开创了一个新的
啊，就是到十五世纪的时候、
嗯嗯、
其实你像就和这个郑和下西洋这个时代就是同一个时代，
因为郑和下也是十五世纪，
也是十五
早一点，因为郑和
而且还甚至还早，
郑和早一点，1405年、
啊、对，但是你说到后面的这个哥伦布啊、麦哲伦啊、达伽马他们这些人都到了后来了，
对，
那我说最早的西方的文明是在什么，就是地中海的内海
啊，
甚至发展到了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内海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内湖啊，有一个说法啊，您可能也有印象，就是说说罗马帝国多么厉害，他把一个地中海变成了他的内湖了，
嗯，就把它圈住了嘛，
周围都是他的，
周围都是
他的地盘。然后呢，这个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呢，
嗯，
这个西方的文明呢就从地中海啊就是出去了，
跨越大西洋，
就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大洋，从海进入到洋，
对，
进入到大西洋，然后呢再跨越，像您刚说
跨越大西洋，
跨越大西洋到了这个什么美洲，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啊、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
对，
然后呢整个世界的版图呢
变了，
就因此就发生很大
变化，所以这就是通过一个海洋的新航线开辟，
没错，
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没错没错没错，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嘛，就是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这就是以前的那个世界的中心呢、啊，其实是在大西洋那个时候，
对，
就大西洋是那个世界的中心，
嗯，
然后又不断发展，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呢，
嗯，
其实这个中心就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转到了太平洋，
太平洋，
都到了太平洋了，
嗯，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我们习惯看到的世界地图是什么呢？
嗯，
是把太平洋放到地图的中间，然后呢，中国是在左边，美国是在右
边，
啊，我们在太平洋的西岸，然后那个是在太平洋的
东岸
啊，然后两边，然后呢这个大西洋呢到边上去了、
啊、
印度洋呢也到边上去了，
是
啊，
是
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太平洋，所以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发展呢、啊、文明的发展跟海洋的关系、
嗯、
从地理版图上看就是先从地中海出来，
对，
先是海，
对，
然后是内海，然后再出来到大西洋、那个、
特别是在那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候，
高速发展
殖民的时期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它是通过海洋拓展，
大量的通过海洋来完成它这种殖民的扩张和掠夺，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包括当时最有名的这个三角贸易
啊，对对对，
就是黑奴的这块，
没错没错，
这段
都是这样，因为它把您看一下哈，就是因为它这条航线从葡萄牙一直往南走到这个南非的这个叫什么好望角
啊，好望，
然后在好望角呢再上去。再上去
到
印度洋，
对对对，
在印度洋呢，在冲印呢到达印度支那这个地方，
嗯嗯嗯，
啊，这就完成了一个什么呢？把非洲的这样一个啊，非洲和这个南亚次大陆这一块地方全部都连接起来，拢进去了，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我们讲的近代文明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上的一个概念。所以刚刚蒋院长您说到这个，比如说像那些黑奴的这个贸易啊，
对对对，
都是在非洲这个地方慢慢发酵出来的。
对对，它其实是西方这个资本主义
这
么繁荣璀璨
的
基础
啊，对一个
很
重要的基础，
很血淋淋的。
但是你没有海洋，你没有这条航线，它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对啊，根本不可能。然后到了二战以后，一打世界大战，
嗯、
然后呢，这个美国被卷进来了 啊,
啊。
美国原来还想独善其身的，是不是 啊,
啊？
然后呢，被日本人炸了这个珍珠港以后
啊,
啊，被卷进来了。好，然后呢，就你就会发现，后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真的是二战以后到现在这么多年，
嗯
啊，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面，
嗯、
真正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呢，其实就是环太平洋的概念，
就是环绕着一个海洋
啊，环绕着海洋
来建立各自的这种区域，
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
这个确实、
啊，
所以海洋在人类文明进程里面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这海洋，特别是这些航线的开
辟。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呢，你就想到我们中国其实也一样，在郑和之前，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海洋的传说哈，
《山海经》里面就有《
山海经》呐、
嗯，
那些神仙妖怪的东西哈，然后包括像什么秦始皇，还有什么徐福东渡 啊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它都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对
啊。然后呢，后面你会发现在这个郑和这个下西洋这个同时呢，东边来了是很多的倭寇来进犯我们东海岸的这个地方，
嗯，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海洋充满了一种敌意啊，对我们来说
恐惧感，
充满了恐惧感、敌意和
未
知的不确定性的东西，
对对，
它不像大陆的文明，你清清爽爽，你通过这种理性的文化能够把它纳入到一个很规整的一个秩序体系当中，
对
啊，你可控。
嗯，海洋是不行的，
海洋就不行。但是呢，到了后来鸦片战争
啊，
也是从海洋打破一个缺口，
也是从海洋进来
啊，海洋进来，他们从海洋进来了，然后打开了我们一个缺口。所以我们讲到，其实中国人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自己是走出去的啊，郑和是走出去的，
对，郑和而且规模很大，
走出去之后呢，后来发现很多的问题之后呢，干脆我们把门关上算了啊，把门关了，把门关了之后那个，但是呢，人家又敲门了，
没办法，
轰开你的大门了。
现代文明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这是我们 跟海洋发生了第二次的很重要的关系了。
对 对。
然后第三次的关系呢，就是我刚聊到的这个，就是改革开放。
嗯
啊，改革开放，我们又从海洋开始，港澳台，我们现在港澳台这些地方，
就沿海的这些
沿海地方
就
迅速的就
开始更多的通过海洋的资源，
对对 对，
开展贸易啊，发展商业、啊。
那么海洋这块地方之所以起来，又跟内地发生关系，什么是通过大量的这个河流
啊，
河流从内陆流向什么呢？流向大海，
大海。
所以呢，最早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
啊、都是跟海有关系，
直到今天你发现还是这样的。
对，
珠三角和长三角呢仍然是中国极其重要的
重镇
啊，重镇。
对，确实。
然后呢透过这条河流你就一直延续下去，你不管是珠江往上延还是长江往上延、
嗯、
甚至黄河往上延，你像黄河山东，所以你想啊，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地方啊，广东省啊，浙江省啊，这个叫什么江苏省啊，山东省啊，
最终都流向大海、啊、
都是在大海边上都在大海边上
流向大海，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柯老师，我是觉得今天呢，其实在这种历史啊，包括军事啊，贸易方面的这些海洋话题呢，其实可能倒不是我们想主要聊的，
就是咱也
咱们还是落到这个
落到美学吧，
对，到美学上面、
啊、在这样一个人类和海洋
上千年的
一个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发展
历史
变化当中，
嗯，
你说这个美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在其中到底构建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关系可能会更密切
更密切一点。
对, 对, 对，
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古希腊的这一套美学体系，
对
对
对,
对吧，包括像古希腊里面关于这个海神的传说
啊，这个波塞冬，
波塞冬很厉害的，
对，很厉害。波塞冬你现在在
跟宙斯齐名的，应该是、
啊、对，他们兄弟嘛，
对对 对, 对，
兄弟，三兄弟
对三兄弟、
一个管天管地 啊，就是宙斯是最厉害的，管天管地，然后呢有一个管冥界啊，就是死了的人都由这个叫什么哈德斯管，
对
啊，冥界啊，还有一个呢就管大海，
波塞冬。
其实大海的地盘是
更
大的，更
大
的、啊、大海地盘更大，
对，更有力量，
70%都是大海，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但是呢这个波塞冬因为他们这个兄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
嗯、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说这种兄弟关系可能在西方人的这种伦理观念里面跟东方人的伦理观念里面它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他们强调的是个性，强调的是自我，强调的是自己的独立性、
嗯、
所以说那自我的独立性，每个人的独立性一扩张就必然带来跟其他的个体之间的一个冲突。
对, 对、
啊、西方特别强调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在古希腊的神话里面我觉得最原始的冲突就是他们兄弟几个的不和、
啊、
他们兄弟几个不和你会反映在很多的方面，你就发现它直接体现出来就是陆地和海洋的这种矛盾关系。
对，它这个中间其实背后隐藏的、
啊、
就比如说两兄弟的问题就是陆地和海洋的问题，
对，其实就是陆地和海洋的关系，
对，
没错。
所以就很多事情它带出很多故事，那这故事背后就发现他两个人在互相冲突。
所以你我们看到荷马史诗里面的第二卷里面这个奥德赛
就很
惨，奥德赛里面这个对啊，奥德修斯就很惨呐、
啊，对啊，
一路上坐船回来的路上就被谁呢？就被波塞冬一路给他使坏。
对对对对，波塞冬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嘛，
啊、很生气，就是，但是看你不顺眼，但是我又不把你整死，我把你整半死，啊，就是从头到尾都这样啊，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好像不停的在虐他这种感觉。
对，没错，也就是说你去思考一个人类命运的时候
啊，
他一定会把陆地和海洋的关系放进来思考。
对，而且西方人很多时候是对立的
啊，对立的，对立的，
有一种对立感，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西方人的海洋观呢，它包括跟人跟海洋的关系，它也是一种二元的，
二元对立，
对，对
立，
就是一个主体一个客体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但是这种对立关系里面呢，它西方人对海洋其实一方面是可能有恐惧有未知，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很向往和依赖。
对啊，他觉得
矛盾，
因为他西方那种文化里面，我的粗浅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
嗯，
对立的这个东西呢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这样是不好的东西
啊，
他认为对立的东西呢不存在好不好
啊，
而是存在的有没有必要，他们认为一定有必要，因为只要有对立你才能够有冲突，在冲突中你才能够去发展，
它其实是一种差异化。
是是是是是
啊，差异化有时候确实是必要的
啊，对，是是必要啊，你要是你说整天都没冲突，那他就觉得他就懒懒散散了，
对，他就不可能超越、
啊、
也不可能突破，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他会有这样的
一个面，所以这种海洋的东西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一直以来在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
嗯、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那些艺术品，我们看那些这个啊，包括像刚听音乐，
嗯，绘画音乐，
海洋它总是意味着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嗯
啊啊，这些东西呢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人，
就是
给
人类
带来一些灾难
啊，恐惧
啊灾难，
灾难。
但另一方面呢也恰恰这种灾难它磨练的人，锤炼的人，
让你超越了、
啊、让你超越了，
崇高了
啊，从变得因此变得崇高。
对，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我们去理解人类与大海关系的西方视角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审美的一个前提、
嗯、
啊，它是这样一个前提，是冲突美学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是冲突美学的原主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
西方人的各种冲突，其实归根到底都是陆地和海洋的冲突。
对
啊，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对对，您这个理解我很赞同，而且我感觉它这种海洋美学的冲突感，它其实就是造就了古希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学元素，就是崇高。
崇高，对，没错，
对，
没错，
就是包括温克尔曼在写那种崇高的诠释的时候，
啊就是、对对对，
就像深海里那种。
对对对，
千年万年的沉寂。
对，没错没错，
他去形容那样的感受，其实就是人对海洋又恐惧又渴求。
因为海洋首先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人类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生活在海边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哎呀，海洋很辽阔，
嗯，
看不到边，
无
边
无
际的海洋。
嗯。
第二，海洋很深邃，很神秘，
你永远探不到底，
你永远探不到底。
对，深海深不可测，
所以你就会知道后面的西方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潜水
啊，
那么喜欢去。他
探索深海，
探索深海，因为这个东西它真的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呢，
没有尽头。
对，你再看过去的时候，海天一色的时候，
嗯，
海和天啊融为一体的时候，那样一种就是星辰大海在你眼前展示出来，所能够激发出我们人类的这样一种对崇高事物、对无限的东西的一种追求的一种渴望的时候，
无限性。
这种无限性，我认为是一种什么？它标识出了我们人类精神的一种高度。
对，
我觉得这种高度，这种高度呢，不是说具体有多高，
嗯，
就是它有，不是最高，只有更高，啊，不是最远，只有更远。它就是说，它是一种无限的东西，
无限的，无限的。
所以呢，你就这样设想，我们西方人他为什么真的是这样？你说有时候说起来，西方人呀，就觉得他们也挺辛苦的。啊，为什么挺辛苦呢？因为他们总觉得说，哎呀，这帮人你就不能消停点吗？你就不能小富即安吗？啊，我们这种小农经内陆的小农经济，我可以，哎呀，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挺舒服的哈，就这么待着，挺好的。每年一年四季，这个四季轮转啊，该干嘛就干嘛，心里都明明白白。
海洋文明不会，
生活在海边的人做不到这点呢。
海洋
因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大海永远在你面前，它在撩你，你知道吧？
对，
海洋它让你去趋向于一种更宏大的东西，更悠远的东西，
更宏大，
更无限的东西，
野心勃勃，
就会激发人的野心。
嗯，
然后呢，也会
没有止境，
没有止境，没有止境。
对，所以这个探索永远没有止境。
所以他们就说，那种文化里面呢，就会天生有一种什么的，有一种就是要去探索的这样一种欲望。哎呀，就是要去探索，要去把这个无知的未知的领域呢，要去打开一道门，要去探究它里面的最深。但是你发现海洋这种就是说。你越探究它就越神秘，越神秘你又越想去探究，就是永远不停的要，
就是你没有尽头嘛。到目前为止，其实人类除了太空以外，最多的也就是对各种深海的一个探索。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
但其实还早着呢，
早
远着呢，
还早，
对，
还早。
所以海洋其实它很多时候是给到我们一种无穷的一个力量的感觉。
对，就给我们这种力量。然后呢，这种力量里面呢，你因此获得力量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哇，觉得海洋是什么呢？海洋是崇高的，海洋是无限的，海洋是神秘的，海洋是充满力量的。然后还会什么？最后你会发现，哎呀，海洋是自由的，就是它有一种
自由奔放
的感觉，它是一种自由的。就是你会总觉得说，人在陆地上你会受到各种限制，其实你到海洋上你受到的局限更大啊。但是呢，你就人在精神上就说你海洋最容易让人。各种放飞，
因为它包容嘛，
它有，哎呀，它
表面上看起来
它没边无边无际嘛，
表面上看起来
啊，所以你会想到像古希金说这个大海，说就是他又要治大海哈，就说哎呀大海啊，你自由的元素，他说大海是自由的
，说它是奔放的
，是自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也管不住它。你也这个控制不了它，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一种感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甚至在海洋上，你都画不了线，画不了边界。
对，
我在陆地上可以画一个边界，这是你们家地盘，这是我们家地盘，我可以画一条边界，你不能越界，我也不越界。海洋你能画得了吗？
无边无际。
海洋你根本就画不出，至少在我们的经验的日常经验的范围里面，你画不出一条界来。
对
不
对？
对，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呢，其实西方人对海洋的探求啊，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像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它的各种源头，一直到比如说十五世纪之后，海洋改变了西方人的整个的这种历史，到后来资本主义的文明，
对对对，
对吧？再到比如说像二十世纪，我们看海明威写的《
老人与海》这种东西啊，
对，
《
老人与海》里面这海的这种像预言式的感觉，
对对对，它是一个真是一个预言的世界，就是人和海洋的这种。就我会觉得说像啊，海明威所写的这个故事呢，可能更大程度上他已经变换了一个视角了，就是说不是像以前我们讲到那种就是 普希金那个时代，或者说更早时代里面，就是我直接
抒情性的
对着干，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激发出了蓬勃的这样一种自由的豪情啊，然后呢，这种跟海洋战斗，在战斗当中我凯旋，我胜利，然后呢，我超越，
征服超越，嗯，
他这个东西带有一种什么呢？干脆我认了。海洋啊，我认了这个。你想这个桑地亚哥这老头儿，
对，
他打了一条那么大的鱼，全被吃光了，但是呢，他还那么
执着，
执着，我就把这条鱼，我把骨架我再给你搬回来。
对，
我海明威在人和海洋的这个关系里面，他其实是发掘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理念是什么？就是，人可以被消灭哈。
哦，对，
但是不能被打败，
不能被打败，就是
只要我精神上，
对对，只要精神上不承认失败，
永
远都
不
会
失败，
永
远就不承认失败，
这是一个硬汉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所以他到了二十世纪，其实西方人在建构人跟海洋的关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就是跟早期的这种啊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这种对失败的理解，其实就已经带有了他自我的一个解读。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吧？中国其实是不太一样，柯老师
不太一样。中国其实，我始终觉得说，我们也曾有过这种东西，就是说海洋对中国人来说，对有些中国人来说呢，曾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励志的啊这样一个对象。你比如说像曹操这种哈，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哎呀，这个东西感觉到。也是很有气势的，包括像后来毛泽东他这个写诗的时候，啊，这个也写到那个就是待在北戴河这边看海哈。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当中，其实海洋始终是没有
稍微要弱化一些，
相
比较内陆来
讲，对对对，
中国人的海洋观呢，其实中国人一直是他是画了一个圈，
对对对，
这个里面基本上海洋呢是比较边缘化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而且到后来就中国的这些。发展，比如说当时最早的一些传说，什么四海龙王啊这些，
对对对对 对，
啊，就是把海洋赋予一些神性，
神过于神性之后呢，它似乎就是什么呢？似乎就没有办法纳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的活动当中来。
对，到后来可能跟日常生活有些关联性的，比如说变成一些妈祖
啊，
一些什么神庙啊，一些观音啊，
那都是我们讲的是沿海的这些渔民呐，
一些信仰，
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这样一种。祈福啊，
对对，
啊，他们的一种信仰啊，他们的这样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我总觉得说这种海洋在中国文化的里面，它的影响力始终是一些区域性的文化影响力，
对对对，
啊，区域性的文化
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其实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还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体文化，我们的儒家的啊，儒家思想的这样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这样一种，我们的中华的这种华夏文化里面的这个主导面里面，海洋没有进来。
它主要还是农耕文明嘛，
因为是农耕文明，
对，农耕文明它本身就是跟海洋是这个情境是不一样的。
海洋真正我们今天人的生活当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实还真的是我个人认为
这些
是改革开放，
对，这些这四十多年以来，
近四十多年以来，
对，我们因为
到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打工，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跟海洋，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最大的港是上海港，
哦，
啊。以前我们经常讲的，哎呀，全世界最大港有很多啊，你包括像是荷兰的鹿特丹呐，那个都是曾经的那个最大的港，
欧洲很多
很多这种
都没有上海港大是吧？
现在都没上海港了，上海港的这个吞吐量啊是世界第一的，现在是，当然，据说哈有可能会被新加坡啊抢去啊，有可能会，但是呢，不至少好些年这段时间以来，上海这个跟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因为。太平洋环太平洋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
核心
啊，一个啊经济和政治
的地缘经济
的
一个核心，
对对对，一个核心。所以说，正好处在这样一个口子，长江三角洲的这样一个口子上的这个上海，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在近些年来呀，一下子这个贸易的这个往来呀，蓬勃的这个发展，它实际上是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的这个概念。
对，而这个崛起离不开海洋，
海的就是海洋。
对，所以柯老师，我不知道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跟海洋的这种。关联性，包括你的旅游里面，有没
有
一些让你
有？我觉得要真说这个，我觉得可以以后咱们可以单独聊一次个人的这种经历哈。但是我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别人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哈，我是在海边读的大学。
哦，
我在厦门大学读的书，对不对？我的这个宿舍走出来，走五分钟就能走到海边上，
听着海涛声读书。
啊，对对，是是是。然后呢，对面是这个台湾海峡。啊，是这个宝岛台湾啊，然后呢，这个我刚去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我的火车到了那个学校，然后我行李一放到那个宿舍里，我还没有收拾行李呢，
啊，
我就先问他们， 海边是怎么走？
第一件事去看海。
第一件要去看海，因为我以前从没有看过大海，我就好向往大海、啊
哦。是吗？那是第一次看了。
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就是那天我到学校。
就是下大了那个海边。
啊，下大那个海边，就是现在的白城 啊，叫白城。
对，我也在那儿。
白城海滩那个地方
看过，对，它有一片海滩。
对，那片海滩，然后那边是这个湖里山炮台。
对对对 对。
然后当时其实晚上其实什么也看不清了。
哦，你是晚上去的？
晚上吗？但是呢，依稀的这个啊，说不上星辰大海哈、啊，但是确确实实有星星，
对，
有月亮，
海边很容易看星星。
然后呢，哎呀，那个看到，听到那个海浪啪啪的那个声音，那种感觉，我就发现，哎呀，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啊？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旅途啊，无比的辽阔，
就是星辰大海，
就是星辰大海，在我的眼前哇展开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壮志豪情满怀啊，那种意思，虽然其实啥也没看清，后来等到第二天能看清的时候，白天能看清的时候，觉得那海也不怎么样、
哦、
啊，对对对，一个视野并不是特别的辽阔，
还不如
啊前面
头一天晚上
啊，对，但是我在那个这个朦朦胧胧之间看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更能够激发我的想象力，就我个人来说、
嗯、
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包括像我后来我工作的地方，我就整个看我读了书以后，我在厦门读的这个，
后来您去了汕头，
我对，没错，我又去了汕头工作，
也是海边，
然后汕头工作呢，又到了这个广州。广州虽然不是一个滨海，以前不是一个滨海城市，现在应该算是个滨海城市，
啊、算是、啊。
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南沙，南沙这个区，南沙就是直接
海边了
、啊。那广州也是个海滨城市，
对。
所以呢，我一直在这个啊，我们这个东从东海
在
沿海这个地方
走动
啊，那我的人生的这个啊最后一站吧，就是说这个工作上哈。生活就不敢说了，工作的最后一站，那我就到了广州了，那就几站都是从这儿来。那我的人生我就想了，哎，我就觉得是海洋，它塑造了我的下半场，我人生的下半场，
其实还是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人的一种
生命
力的
力
量。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
还有像哥老师，您也浮潜过对吧？
我浮潜过、
就是，
我到那个东南亚这边我都浮潜过。
对，你看那个，就假如说你一下从陆地里面深入到海底的时候，你的感觉。
啊，
我觉得完全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吧？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你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你完全陌生的，
对对对，
跟你的日常非常不一样的另一个
世
界。
然后这个世界的，哎呀，色彩非常的
斑斓，
然后呢，各种不同的鱼、小鱼啊，
对，
在你跟你游来游去。
对
啊，然后你就不停的，你游动的时候，你游一下，你看到的景不同，游一下看到的景不同，然后教练还会告诉你说，你再往深看到的又不一样，你的深浅。不同的深浅的这个深度，你看到的景是不一样的，你不同的这个位置，你看到的景也是不一样的。说海洋这个世界啊，
太大了，
太博大了，
太大了，就是浮潜一下
你就看到，对对对对对，
人在那里浮潜的时候，游的时候，无数条鱼在旁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感觉自己，
哎呀，特别好玩，像自己也变成一条鱼，
像是一条鱼，对啊，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了一直游到海水边来，
一直啊，一直游到海水边来，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游到这个世界就全是海水，所以我又想到那个谁，那个片子其实是很诱人的一个片子，就是电影啊，《碧海蓝天》，您看过那个一个法国人拍法国电影，
那个是好像让人感觉比较美，
对对，又很美又很忧伤，
对
这种感觉，它呈现了一个就是说海平面以下的这样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其实
但比那个深渊要好，
比深渊好，哎呦，深渊那个就是卡梅隆那个深渊更恐怖，我觉得
那个把深海里面的那种恐惧感放大，
对对对，而且
可能确实很恐惧深海，
可能真的是，所以说我们讲什么，我们一般最多只能在浅海里面溜达一下，
对，像那种深入上万米的这种
深海，人类的历史文明发展还没有远没有达到能够穷尽海洋奥秘的这个，
还早还早，
我认为可能也就最多是穷尽的十分之一二吧，我估计。
好像有个数据，
有数据是吧？
对，深就是整个海洋的开发，可能也就是百分之
一丁点儿，
百分之五的样子，
很少很少。对啊，
对
对
对,
对、啊。
我们最后把这个德彪西的大海，
这个、哎，我们再来听一下啊。最后还有，就他因为他这个曲子有好几段啊。
啊，我们再听哪一段？
我们听最后一段《风与海的对话》。它有三首交响素描，它管它叫交响素描、
嗯、
我们刚刚听的一段是什么，是从黎明到中午的大海、
嗯、
那中间还有一段叫浪的嬉戏、
嗯
然后最后这一段是叫风与海对话、啊
哦、
我们来听听这个风与海，
这好像感觉是有点升华、
啊、有点升华，有点那个、啊
啊
这个、
小高潮，
对对，小高潮的意思、啊、
好，我们最后用这个风与海的对话
来
结束，很诗意啊，
聊聊人类和大海的故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